你正在考虑转职或是想跟产业专家交流经验学习成长吗？ Cake Resume 2023职涯博览会集结超过60家知名的跨国企业高速成长新创公司参与，横跨软体科技、FNCG、金融、零售、电商等多元产业的顶尖企业征才摊位。另外还有十多场丰富主题讲座，邀请到企业 CEO 还有产业大咖解析产业趋势，不藏私分享职涯成长技能，包括艾卡拉执行长暨共同创办人陈世佳、 KKday 营销长黄昭英 Yuki、 好好组织端学习平台总监陈义文、关键评论网媒体集团行销长王明月、台湾霸执行长暨共同创办人萧宇辰、IQPass 执行长暨共同创办人谢耀辉，以及只要有人社群顾问执行长暨创办人陈思杰。现在只要透过科技职涯专属折扣码 TALENT200 即可享有趋势讲堂票券折扣200元，折扣码有限，换完为止，详细资讯都在资讯栏。9月16邀请你一起参加这场职涯交流盛会。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职涯第六季。今天是支线，哎，你现在有空吗？的主题，我是 Claire，
我是 Joe。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在 Discord 上看到的故事。故事是说呢，大约一个30多岁的男子，然后他有一天就被公司辞退了。然后这个男生他就觉得蛮高兴的，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可以自己利用的时间了。然后他就觉得很棒，他可以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可是当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开始觉得有点空白，因为平时他也没有办法约朋友出去，因为朋友都在上班。然后他想要投履历，但是又不想要找比过去还要差的工作，所以他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呢，就觉得有点空虚，所以他就到 Discord 上抒发他的心情。那看完这一篇故事之后呢，除了觉得他文笔非常好之外，我还觉得我好像也经过类似的事情，所以就蛮想跟大家聊聊的。虽然现在还没有毕业，还是学生的身份，但是因为之前找实习的时候有一段小小的过程，所以想跟大家聊聊关于空窗期跟待业期的话题。那就经历过找工作的空窗期吗？
有，而且我的空窗期是它不仅是空窗期，而且是发生在我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所以其实当时除了刚刚那位就是 Discord 的男子他遇到的所有心情我都完全可以理解以外，当时其实还有就是身为新鲜人对于自己的不确定跟不自信的感觉，真的是超痛苦。所以我后来就是蛮深刻的体会到我可能不是一个可以裸辞的人。
哦，原来如此。我觉得我找即使是实习就已经觉得很焦虑了，所以可以感受到觉得那种痛苦的感觉。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具有空窗期经验的伙伴们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一位是我们 Cake Resume 的 Emma。
嗨，大家好，我是 Emma， 我现在在 Cake Resume 担任 Talent Acquisition Partner。
然后另外一个是 Emma 的好友是 Corina。
大家好，我是 Corina。 那我现在是在 Google 担任 Field Sales 的工作。
这是我们第一次邀请就是同事的朋友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录音，然后就蛮新鲜的。想问一下 Emma， 为什么当初会想要邀请 Corina 参加这个主题？
Corina 是我在大学实习的时候认识的前同事，然后 Corina 跟我一直都有保持联系，刚好后面又一起在 Google 工作过，然后他最近我们就是有在遇到，刚好跟他讲到说我有被受邀邀请来参加这个 podcast， 然后我觉得 Corina 一直都是一个蛮能言善道的人，然后刚好他也有这个经历，所以就刚好很快就邀请他了，他就加入了。
那在刚开始就是想要先请 Emma 还有 Corina 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稍微仔细的分享一下你们个人的职涯历程。
我在大学的时候大三大四就开始在一个叫做 Michael Page 的猎头公司实习，所以在那边做猎头做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在毕业之后就转行变成 in-house 的 recruiter。 我加入的是一间叫做 Peloton 的公司，它是一个美商，然后这间公司是在做居家健身器材，所以在当时疫情大爆发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火热的公司，然后大家在可能财经报纸上常常看到它的名字，然 后股价又涨了又涨了怎样怎样的然后在这边就是做 tech recruiter， 然后就招一些工程师相关的职位。不过因为它是受惠于疫情的一间公司嘛，所以在疫情开始消退之后，他就开始走下坡。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看一些外面的机会，然后很幸运那时候看到 Google 在找比较 junior 的跟 recruiting 相关的职位，所以我就转职过来，然后在 Google 里面做约聘的角色。不过这个职位他是做 talent engagement， 就是在 candidate 他在投递履历之前呢，他在按下那个 apply 按钮之前，所有的这个会经历的历程，包含说他可能会有哪些 touch point 啊，或者是我们需要做哪些 event 来吸引他们投递。那我主要的工作就有点像是在招募团队里面做行销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在这个一年的约聘结束之后，这个是我的第三份正职工作，就到 Cake Resume 来做招募了。
那 Corina 呢？
天哪，我希望你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听我分享因为我的人生有点长，所以前面的那个历史可能会有点久远这样子。我毕业之后的话，第一份工作是加入了 Intel， 那我在那边会担任的是一个行政人员的职务这样子。那在那边担任了两年的职务之后，我就想说，诶，好像我可以再去做一些可以挑战我自己一点的事情这样子。那其实那个时候也有在外面稍微看一下工作，但因为毕竟第一份工作做的是行政人员的职务，所以如果要跳脱行政人员要去找其他工作的话，其实那个时候是比较困难的状态。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诶，好吧，那我是不是可以，那个时候还蛮流行那个澳洲打工度假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去澳洲打工度假了。那我回来之后的话，我就去了鸿海，然后我在鸿海那边就开始担任业务人员，那就开始了我一系列的业务人员生涯。那离开了鸿海之后呢，我就是到了刚刚 ML 说过的我跟他认识的地方，就是 Michael Page， 然后展开了我人生中啊我最喜欢的工作，就是当那个 Hunter。 那 Hunter 的话其实就是帮助公司还有Candidate 之间去做媒合，那也是中间有一点点小小的机会，所以呢我有机会跳到 Google 这边来。但我想我应该以长远的发展来讲的话，我应该还是最喜欢做猎头这样子的工作。
那两位，你们在职涯过程当中比较印象深刻的空窗期是发生在哪个阶段？
我的话就是其实刚好很幸运，我前面换工作都是无缝接轨，它的无缝程度是可能礼拜五是最后一天，那下礼拜一我就到下一间公司了。
好累哦。
对，所以从来没有休息过
没有放假。
没错没错。然后我的这个空窗期就是发生在 Google 的这个合约结束，然后到我在找下一份工作到 Cake Resume 来之前这段时间。
了解。
那 Corina 呢？
我最长的空窗期是发生在加入 Michael Page 之前，那这也是我人生中最长的一段空窗期，那大概是有三个月的时间吧，我记得。那之所以空窗期会这么长的话，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是裸辞的状态，所以是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就直接辞退，所以其实也不知道下一份工作在哪里这样。对。
那你当时都做了哪些事情在这段时间？
那个时候其实经验上面是蛮特别的啦，因为那个时候才刚新婚，所以我们那时候买了房子，所以我就自己独挑大梁，就当了一个监工的工作。对，我还自己买了一本就是如何装潢好你的房子的书这样对，然后我们就自己找了木工啊，然后工班啊，然后来帮我们做油漆啊、地板啊等等啊，我就是在家里当监工。对，
也是蛮特别的经验耶。
我觉得那段时间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也是没有后悔啦，觉得还蛮充实的。
而且我觉得因为很常听到人家说装潢其实很容易被坑钱，
没错
好直白，就是所以其实如果你自己有时间的话，你自己真的亲自下去盯，是你能够更经济实惠的买到好的材料，然后又不会花一些冤枉钱。
对啊，而且工班其实他们是算天数还是算时数的吧，所以其实他们有没有按照那个进度在进行，真的你有在监工真的看得出来这样子
那 Corina 你当时这段时间总共空窗期总共历经了多久？
大概就是三个月。
对，那你当时是有自己抓一个极限吗？就是比如说我一定要在三个月内再找到新的工作。
其实如果看我的履历的话，我前半段的履历大部分都是在比较偏 hardware 产业。那当我离开 hardware 产业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给自己立定一个目标，就是我下一份工作一定要远远的离开 hardware 这个产业这样。
为什么？
就是受限于这个产业它里面有一些 limitation， 所以我不太喜欢那些 limitation 的限制这样子。
哦，懂懂。
对对对。那我就会想说，我下一份工作一定要找到我喜欢的，然后我愿意做长久的工作，我再换。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没有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说我多久一定要找到下一份工作。
那我蛮好奇说，就是你是待业期的当下一边就是刚有说在监工嘛，然后在持续的去探索，然后找到新的工作，还是说你当时其实心里大概有个方向说，我大概就是会想要找哪类的工作？
那个时候我自己知道自己是比较偏向于业务人员这个走向，但是具体来讲要卖什么东西，销售什么东西，我是没有帮自己设限的。
哦，
那只是想要远远的离开 Harvard。 对，
了解了解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 Emma 说，你离开 Google 到加入 Cake Resume 的这段空窗期，你是怎么利用这个时间的呢？
从我 Google 离开到加入 Cake Resume 中间大概是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这3个月其实我过得超级充实的，包含说我在3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先跟朋友去澳洲玩大概3个礼拜，然后我们就把东边的所有热门的大城市全部都跑完，然后在中间的过程中就是
好幸福。
对，完全就是一个玩疯了的状态，然后也是第一次不用想任何工作的东西，你也不用在乎说回去会不会有堆积如山的工作，就整个大放松，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回国之后就开始在家做一些一直以来都很想要做但是会很搞纲的菜，比如说像醉鸡之类的。我那时候真的在家就想说醉鸡就是要腌2天，然后就开始在做这种功夫菜，然后做完还很快乐，然后就发文，然后前同事就回我说，你一个小朋友为什么在做一个这么老菜。对，但当时我就很乐在其中。
我们可以交流料理，我也很喜欢做东西，好赞哦。
对，然后来煮一煮就觉得好像煮饭有点太无聊了，我就刚好碰上那个5月是母亲节，然后母亲节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像有一些同学会在思考说要送妈妈什么礼物，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在大学其实是花艺社的，然后我就去花市，然后自己去批发那些花材回来，就做成干燥花束，然后卖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对，就那时候我整个，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整个家里面到处都是绑好的花束，然后到处都是包装纸啊等等的。
听起来是一段很单纯又很快乐的时间。
超级，然后还有一些生活费的补贴。卖花的小女孩。
对
啊，那你现在还会继续做这个兴趣吗？
我现在有听说就是可能妈妈的朋友在教师节的时候会想要我再重新开张一次，因为他们想要买花送给小孩的老师。
啊，好可爱。那 Emma 你当时有就是心里有一个对于这个待业期或空窗期的一个尽头的思考吗？还是说你就很放松的享受？
我觉得因为这个是人生真的第一次有这么长的时间，包含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最疯狂的时候曾经做2个实习还有打工跟家教，就是一个排得非常满的行程，所以第一次放这么无忧无虑的暑假真的就是觉得希望它永远都不要有尽头。对，但是难免在找的时候也一方面是会觉得好像空窗太久对履历看起来会不太好看，或者是之后在找工作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有一点质疑我这一段空白，所以还是会在玩乐的同时然后加减看一下工作。
那刚才 Corina 说你是离职的这段期间你是自愿离职吗？还是收到公司的一些资遣的？
没事没事，因为我是自愿离职的。
那当你自愿离职的时候你的心情如何呢？
如果是自愿离职的话，我相信大家的心情都是比较偏开心的了，就是可能像 Emma 一样，因为可能提完离职以后其实你可能会有堆积如山，就是很多你在你还没有离职的时候很想去做的事情，或者是你因为工作的关系你没有办法去实行的东西，你都会想要在那段时间里面去把它完成。
原来如此。那想请问一下 Emma 从 Google 离开的时候心情如何呢？
如果是说当时 Google 通知我要离开的时候心情如何。如果这样定义问题的话，其实 Google 的裁员这个消息以 Global 来看是一月的时候就释出了，然后大部分如果跟我一样是做约聘工作的同事，他们是在一月就会直接受影响，但我很幸运，可能因为当时的工作就是跟一些法律遵守相关的一些议题，所以他们就把我留下来到合约可以完整的跑完。所以其实从一月到我四月合约正式结束，中间这段期间就算是一个非常长的心理准备，然后主管们也会提前让你知道说，比如需不需要帮忙写推荐信啊，或者是说他们其实有在帮我申请一些 special approval， 然后很多东西都是很公开透明的在跟我讨论，所以其实心情上不会觉得天哪，完蛋了，我要没工作了，所以反倒是会蛮安心的逐步接受这个过程。那当然他在一开始他就是一个约聘的工作，所以我也是做好完整的心理准备，然后才去辞职，然后加入 Google 的，所以我觉得这点对我的心情倒是没有什么影响。
那我想要小小的分享一下，我过去就是我是有去交换一段时间，然后交换回来之后过了一个学期之后才到现在的实习工作。那我在这段期间里面呢，在交换结束之前，其实我之前学校的攻读的学姐她有传讯息问我说，那你回来之后要不要继续做攻读的工作，然后我那时候是想了一整天之后我就回她讯息说，我还蛮想要试试看别的领域的工作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毕业之后可能就真的要找一份很稳定的正职工作，不能每个领域都试试看，所以我想了蛮久，然后当时心情有点混乱，但是想完那天之后我就跟他说，那我想要找一份跨领域的，跨出教育领域的实习这样，所以这是我当时的心情。
我其实现在回想我当时决定辞职的，就是前一份工作，其实就是前一份是实习的工作啦，然后当时就是觉得说自己已经体会过这个产业跟这个职能，然后觉得好像不是特别的喜欢，或者是比较没有意愿在这边长久的发展，所以当时其实走的也是蛮肯定的。但是其实后来就是待业期久了之后，你会开始有些怀疑，就会想说，诶，前公司我有认识的人啊，然后应该是如果要回去应该是比其他就是陌生的求职者来说容易的，然后也是一些我已经接触过的工作，那我应该也可以蛮快上手，所以就是真的到待业期的某个时间点会开始心态会变得比较脆弱，然后就会想说，诶，是不是其实也是可以回到以前的舒适圈，所以会蛮想要问大家，就是你们在待业期就是已经度过了前面可能比较放松对对对，然后就是纯粹享受的时间之后，就是大概在什么样的时间点你们会开始觉得哦，好像要开始就是回到职场的状态，然后当时有历经过哪些心情上面的转折，或者是做过什么样重要的决定吗？
我自己的话是因为我那时候是三个月嘛，那其实我在监工的过程中也不乏就是有一直在投履历，可是因为在监工的时候其实比较没有心力去想这么多，所以其实比较没有心境上面的转折。那等到我们的装潢一落成之后，其实就会失去了生活的重心，那会觉得其实生活上面其实蛮无聊的，你每天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这样子对，那这是第一点。那我觉得第二点的话可能就是一些经济上面的想法，例如说你在有工作的时候你可能可以跟朋友出去玩啊，跟朋友出去吃饭啊，你可以看到网拍就是可以疯狂的购物啊但如果你在一个失业的状态下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这么自在的去做消费，所以就是另外一个经济上面的限制。那所以大概就是在经济啊还有在你的生活上面就是觉得不够充实的时候，就会开始有一些急迫感，想说那是不是应该要赶快看一下说是不是可以找到那个我真的喜欢的下一份工作这样子。
我超同意 Corina 刚刚提到那个生活重心的部分，因为像我觉得待业期的人们，就是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当时就是你的生活重心全部会围绕在找工作，然后当你这个唯一的重心又不是特别顺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整个就是生活很困顿这样子。对，所以像我之前其实也有看过一些前辈分享是说，即便你是在待业期跟空窗期，你更要让自己的生活是规律的， 这样才不会有像比如说因为朋友们家人们可能都在上班嘛，所以有时候会有一种离群所居的感觉，就是可能你会发现你自己就是很常是需要独自的行动，然后你整天的行程可能都是非常非常自由，是你自己安排。可是当自由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好像空空的感觉，一个没有就是那个立足之地的感觉。
哦，蛮懂那种孤独感的。
对对对，所以其实那位前辈是建议说，其实你在空窗期，你反而更要规律严谨的安排你的生活，然后要很严格的遵守你做好的一些时间表，才不会常常有这种焦虑的心情或者是时间这样子。
嗯，要填满自己的时间，就比较不会觉得没有依靠。
对对对。
哦，那我觉得我自己的话刚好是因为一边找实习，然后又一边有学校的课业，所以就不会觉得生活变得那么空白，然后有的时候会觉得诶，即使找不到实习的工作，但是因为我想说那我就把它专心放在课业上面好了，那所以我就觉得两个可以交替的话，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心情上的调整。
对啊，我觉得其实大学生有在上课但是你同时找实习，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也蛮幸福就是你有一个一定不会改变或是不会有大幅度调整的生活重心，这样你对另外一件事情就得失心就会比较轻一点这样。
嗯，而且还有身份吧，因为别人会觉得说你是学生这个身份，所以不会觉得你现在没有任何的身份，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身份在，即使你心里会知道说我上的课很少，然后我自己知道我现在要赶快找一个实习但那个身份还是会让我自己安心一点。
哦，对对对。
嗯，
那 Emma 呢，你当时在待业期后来有什么样就是开始出现一些对于求职跟职场上面的一些焦虑吗？当时有什么样的心情？
我那个时候在澳洲玩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先跟一些朋友推荐的公司开始有聊面试等等的，还甚至进到最后一关，所以我在玩的时候就觉得我一定回国就会拿到 offer， 根本不需要担心这样。所以前面就真的是放松在玩，不过回来之后就有一些原本觉得很稳定的会拿到的机会，他们可能突然组织缩编了，或者是想要再重新去 review 一下这个职缺等等，就种种原因没有录取我。回来之后就开始觉得好可怕，好像要开始找工作。不过在前面的时候，找工作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应该找一找就会有了吧，但想不到就是在面试的过程中就深刻的意识到科技业真的是一个大寒冬，但我又很想要留在科技业然后招募方面的工作就相对来说超级少，因为毕竟大家都不好过嘛，也没有新招人的需求，所以那个时候在市场上找我去面试的公司可能 senior 的职位也不会找我去，毕竟工作经验也才两三年，但是 junior 的位置找我去的，我又觉得工作内容真的好单纯，然后跟可能他的一些薪资的范畴也不符合我的期待。所以在那个时候才真正的开始觉得好冲击哦，原来这么难找。然后那时候冲击到还有跟朋友们分享，就说你们现在想要辞职的千万不要现在辞，太危险了对，所以到后面就会开始有一点点担心，但是幸好那时候其实我是有去请领失业补助的，所以就觉得靠国家养有一个六个月的期限，其实也还有一段时间，也不会到说真的超级焦虑。不过一直到后面的时候，在持续找的过程，就会觉得我好像不一定要那么执着于比如说 我原本是想要跳出招募的领域，想要做一些人资领域里面其他的范畴，但是后面就觉得好像我真的在这一块不具备优势，或人家会想要看已经有经验的人。所以我后面还是比较踏实的回过头来去看有没有一些可以利用自己在招募领域累积的经历，然后去找一个 job scope 更广一点的工作。然后在找的过程中还是有在一直提醒自己说不要因为市场不好就乱找，还是要精挑细选再去下一间公司。
这超重要的。
我觉得你好奇的心态也很正面，就是聚焦自己想要的工作之后，然后也给自己一个更开放的心态去面对求职这件事情。
嗯，那 Emma 后来是怎么样加入我们的好像有点尴尬的问题，但是我也真的蛮好奇。
对，这个故事其实还蛮逗趣的，就是 Cake Resume 在那个时候算是我已经认识非常久的一间公司，因为很幸运在 Michael Page 实习的时候，我现在的老板就是 Cake Resume 的营运长威晨，他就有透过 LinkedIn 然后传讯息给我，然后问我说，欸，你是不是有机会的话可以来 Cake Resume 合作啊，我们要展开猎头的业务等等的对，他就有找我来，然后我也真的有来跟他聊聊天，然后聊得蛮深入的，可能一聊都聊一两个小时所以那个时候某种程度就算是蛮熟悉 Cake Resume 这个公司在做什么，以及也觉得欸，威晨好像是一个蛮不错的主管。不过当时就是我没有选择加入，而是选择先去做 in-house 的 recruiter， 然后在后面 Peloton 还有 Google 的时期，老实说威晨都有持续的一直传讯息问我说要不要加入这边，但当时我就是那种比较偏向是我在做一份工作的时候都会真心蛮喜欢那一份工作的那种人对，所以我其实都不太会去看外面的机会，所以我都还是先婉拒。不过那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个聊过的好印象，所以其实那时候系上的同学在找工作的时候，我甚至还有推荐他说 Cake Resume 不错，你可以来投看看
是一个加入了但现在已经离开的同事
没错没错，他那时候加入但他也待了一年多吧，然后他是加入商业开发的团队然后他那时候也是给我很多他侧面的观察，就是分享给我说这里的公司文化他真的觉得很不错啊，他真心的很推荐啊等等的，所以这件事情也就是让我觉得Cake Resume 加分加分这样然后最神奇的是我在 Google 刚刚有说我是在 Talent Engagement 这个部门，然后他其实也会某种程度的去负责 Google 台湾区在 Job Board 上面的选择，所以当时我其实是 Cake Resume 的合作窗口
对
对，很有趣，所以等于我透过客户的角度然后也重新再认识一次 Cake Resume 提供的服务啊等等，我都觉得这间公司有一种未来很有前瞻性然后也蛮可靠的感觉所以后面真的被 Google 放出来然后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就想说不知道还有没有在看 Cake Resume 有没有继续在看招募的人然后发现还有在找，我就很快速的来投履历了
我蛮好奇你当初还在前份跟前前份工作的时候，你刚刚说威晨其实都还有持续在跟你联系嘛，那这是一个额外小提问，我自己好奇就是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或是什么样的时机点会再跟你联系？
通常都是 Cake Resume 可能要经历一波团队扩张的时候，然后他想要相对的去找稍微有招募经验的人，然后可能也是待过快速成长团队的人，这样子加入他的那个时候发展中的 Cake Resume 他会觉得很有帮助
那因为要应征 Cake Resume 一定是用 Cake Resume 求职嘛，那除了 Cake Resume 之外 Emma 或是 Corina 你们还会用哪些求职管道来找工作？
老实说我那个时候真的只有用 Cake Resume 跟 LinkedIn 这两个，因为觉得好像比较优质的机会会出现在这两个平台上这不是在帮我们公司推销但我那时候真心这样觉得
对，而且你刚刚说你其实蛮希望自己可以留在科技业嘛，过去又有外商的经验，所以确实这几个平台可能是会有比较多适合你的机会。
没错，然后加上我自己也是一直目标在找科技业相关的工作，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其他的平台未必有这样子类型的好职缺，所以我就只 focus 在两个领域。
那 Corina 呢？
我自己也蛮推荐这两个平台的，那除了这两个平台以外，我自己也蛮推荐给比较有一些资历的朋友，你们可以多使用猎头这样的服务。对，因为猎头这样的服务其实可以帮大家省去很多的时间，然后帮大家精挑细选更多适合自己的工作。
是说因为我还没有什么工作经历，所以我当时的话我当时就是用104啊，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 Cake Resume 的平台的。我记得我在还没有找实习工作之前我还没有注册，但是我很喜欢使用的界面，就我觉得界面使用起来很干净舒适，所以我会先滑过，然后等我真的要找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注册，然后更新自己的 profile， 然后也用 Cake Resume 来找工作。那后期的话我也是开始接触到一些 FB 的粉专平台，因为有蛮多粉专平台都是有 po 实习职缺的，我就用社团跟粉专平台来找。那最后的话因为三到四月的时候我开始找实习，然后三到四月也是学校的就业博览会的时期，所以也去参加了学校的就业博览会跟就业博览会的系列讲座。说到了博览会啊， Cake Resume 最近也要办征才博览会耶。
我们在9月16号星期六会在台北文创大楼，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松烟成品楼上， Cake Resume 会举办一年一度的大型的 Career Fair 征才博览会。其实也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过往在想说，哦，参加就业博览会、参加征才博览会的应该都是一些可能学生或是新鲜人，但是其实我们办在这个时间点就比较没有想要把定位锁得那么明确，所以其实如果说你并不是学生，或者是真的只工作了一两年的新鲜人，但是你有在找新的工作机会的话，也许你也都可以到我们的 Cake Resume Career Fair 现场来跟各大企业的人资交流。大家过去对 Cake Resume 的印象或许是停留在说我们有很多科技业啊，或者是新创的职缺，但其实我们也逐步在扩大我们合作的企业，所以像大家可能熟悉的 Google、 Dell，或者是 Gogoro、 Dcard、 KKday、 Pinkoi 这些就是比较知名的国际的企业或者是新创以外，我们也有像是国泰世华银行、安永、 L'Oreal 还有 Uniqlo 这些金融业啊、快销还有服饰业等等不同领域的公司。那如果说大家对于这类的职缺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单集简介中我们会把活动资讯分享给大家。那当天如果你是想要来跟企业的 HR 或者是招募相关的伙伴直接聊聊认识彼此还有认识对方的公司的话，是可以直接锁票免费进场的。那同时我们当天也有其他像是讲座或者是职涯咨询、履历见解等等的付费活动，也欢迎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
大家想要看详细资讯的话，都可以点击下面的资讯栏，会有更多 Career Fair 相关的资讯。
那最后呢，想要跟大家聊聊经历过这个3个月左右，或者是大家可能时间不一样的待业期或者是空窗期，有带给你们自己哪些新的感受或体悟吗？或者是有没有对自己有哪些新的认识？
我自己觉得我的体悟是，有工作的时候就好好把握跟去享受有工作的那段时间。比如我就觉得在刚毕业一年，然后就可以去体验 Google 的生活啊，还有工作环境，就算只有一年的时间也很值得。然后现在回想也会觉得这个经历其实帮助我成长非常非常多，然后里面也认识了很多很优秀又善良的同事。那反过来说，在待业期的同时就尽力的去享受这一段空窗期，让自己休息。然后回想起来，我自己算是一个在工作上贵人运蛮好的人，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做到最好，然后在关键时刻，比如说像待业期这种时候，那朋友跟同事他们也会主动的跳出来，可能推荐你一些机会啊等等的，或是帮你加油打气，陪你出去玩，那其实都会让你的空窗期过得还蛮舒适的。
所以 Emma 的哲学是，不管你是在工作或是在待业期，都要好好的过好当下，好好的过好当下，就会有合适的人会来拉你一把，或者是助你一臂之力这样子。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在每一个当下都把它珍惜好做好，那贵人就会看到，然后他之后就会跳出来帮助你或好机会就会降临，所以就会一直幸运下去。
哇，好正向哦。
对啊，很值得笔记下来的人生哲学。
那 Corina 呢？
我的人生哲学其实是，你要先把自己准备好，然后当机会来敲门的时候，你才不会让它溜走。对，我说刚刚Emma 有提到说她的贵人运很好嘛，但如果 Emma 她自己的实力如果不够坚强，她如果不符合那份工作的需要的话，其实 Emma 的贵人运再好，那份工作可能也还是没有办法录取她，她可能还是没有办法符合那份工作的需求。所以其实把自己准备好，可能还是这一件事情的最主要的一个前提所在。那贵人运的话，真的是可能平常你就要去多广结善缘啊connection 的部分真的要好好的保持。那当机会来敲门的时候，如果你准备好了的话，机会才会是你的。
我其实也可以小小补充 Emma 跟 Korea 两位分享的，因为我刚刚提到说我自己历经过一个空窗期，然后当时很大很大的体悟就是，我觉得我绝对没有办法裸辞，当时是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随着工作几年之后，好像就对自己还有对整个产业都比较认识之后，又觉得哦，这个想法好像没有以往那么坚定的，就觉得说哦，如果我们是把自己准备好的状态，然后你永远 都是有最坏的打算，虽然这样讲听起来好像有点消极，但就是你永远都知道说，哦，你再坏就是这样子，就是你会知道说你一定都会有更好的选择，然后你也比较不会去害怕说有突然的改变这样。所以这是我后来算是这一阵子可能近一年来对于空窗期的想法又有一点点改变，就好像并不是像以前一样那么害怕有空窗期这样。
哦，就也成长了耶。
对啊，但是这个也要实验看看。
哦，
对，
嗯，没关系，不用那么早实验。
对，
不用那么快遇到空窗期。那我自己的话也是觉得准备好真的很重要，而且还有就是要实时去回顾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像是更新自己的履历，然后更新自己的个人档案以及作品集那些。因为有时候有些数字或者是曾经做过的事情好像过一下子如果没有记录下来真的很快就忘记了，所以我觉得是蛮重要的点。然后也还蛮感谢过去曾经跟我说过很多话然后陪我聊一些这些事情的家人朋友，
嗯，
就是心情上的调试。
嗯，而且我刚在想说，因为 Emma 刚不是分享说微臣一直都有在后续跟你联络嘛，然后我在想说那应该也是你当时可能有持续在 update 你的工作状况，然后他才会知道说你还是留在这个领域里面之类的嘛。
哦，对，这样讲起来的话的确，因为我就一直待在招募这个领域，他肯定也想说诶，当时没有邀请成功的这位小朋友还在做招募，诶，好像可以找他来。
对，就是这样子，你的所谓的贵人他才会一直注意到说，哦，你其实还是一直有在持续的在这个领域发展，然后也有持续有成长，那未来如果说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合作这样子。
没错没错。
嗯，所以其实就像刚刚 Corina 讲的，就是平常人脉连结啊，还有在可能日常就像我们节目之前常跟大家分享，就是持续的在各种社群上面去 update 你自己的工作状况，让别人知道说你最新的就是可能职能上或者是能力上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其实都很多时候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合作机会敲上门。
是的。好的，那感谢今天各位来参与我们 podcast 的录制，然后跟我们分享很多你空窗期的时候经历的事情，然后我觉得真的大家的空窗期都很充实很有趣。
对，我要检讨了空窗期。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两位的空窗期真的很有趣，然后利用自己的兴趣还有专长做了蛮多事情的。那最后听完这集的你，如果有任何想说的话，都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留言，或者是到科技职涯的 IG 和我们说哦。诶，你现在有空吗？陪你聊那些大人的成长课题，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